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本节目由哲学新媒体制作播出。Hello， 各位哲学爱好者，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哲学新媒体制播的《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恩，哲学新媒体的专栏作家和编辑。一口哲学书呢，有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之所以可以重新启动呢，是因为这一集有文化部的补助，感谢文化部赞助本集的节目制作。也希望喜欢我们节目、支持哲学教育推广的大家呢，可以考虑支持订阅哲学新媒体，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制作哲学内容给一般大众，让阿公阿嬷、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等的很多很多人呢，都可以透过哲学的媒体来了解哲学，认识更多不同的观点，拓展大家在心灵上的视野。那一口哲学书呢，这个节目是为了介绍很少被主流媒体注意到的哲学书籍而制作的声音节目。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专业哲学者对哲学书的简单介绍与说明呢，让大家知道这些书的内容，增加这些书呢有被翻阅的机会，也让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认识更多不同类型的哲学书。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柏拉图的一个对话录。这篇对话录的希腊原文呢是费德罗，我不知道希腊文要怎么发音，那待会我们会请今天的来宾呢来发音给大家听一下。那总之呢，这一篇对话录的中文通常是翻作费德罗篇，也有翻作费德鲁斯篇的。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柏拉图专家，目前在法国索邦大学呢兼任教哲学的苏有荣教授。那欢迎有荣。
Hello， 大家好。
有容算是哲学新媒体的老朋友了啦，那我听说呢，有容最近出了一本法国哲普书籍，要不要请有容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呢？
哦，好，其实我最近出的这本书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哲普的书籍，它比较像是以前那个就是大家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的学生们会购买的那种老师在写的概论性的书籍，对对对，它其实不太算是哲普书籍，所以我最近其实写了一本就是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导论，然后用一种基本上是针对完全没有任何中国文化训练思想或是中国哲学或者东方哲学认知的西方学生来做的一个中国哲学的导论，大概是这样。
了解，因为应该是法文嘛，对不对？这本书，那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如果你有法国朋友的话，可以介绍他们来读或是买这本书看看，然后了解一下东方哲学的一些内容啦。好，那再来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本书呢，叫做《论美论爱：柏拉图费德罗篇译著》。那这一本书呢，其实算是一本蛮久远的书的，是2017年出版。那我听说好像已经再刷过好几次了。那这本书呢，从书名来听，就大家就会知道说，这本书呢，其实是一本算是翻译柏拉图这个费德罗篇这个对话录的中文翻译书籍。但它又不单纯是翻译书，因为这一本书呢，除了费德罗篇的这个对话录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整本书大概还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呢是译者，也就是今天的来宾有容他的一些就是翻译的一些译著这样子。那所以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翻译书籍。这边就首先请有容帮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编排，然后让我们比较可以明确掌握这本书的定位。
好，其实基本上《论美论爱》这一本费德罗篇的译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哲学译著的写法。
嗯，
那因为大部分就是专门的就是经典译著其实都会包含一个很长的导论，
嗯，
跟很大量的注解， 然后有的时候会甚至在最后面会加一个学者他自己的研究。
嗯，
那因为这本当初的走向呢，出版社还是定义成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看，所以他其实虽然拥有一般研究经典译著的书的格式，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内容应该还算是适合所有人念的吧。
嗯，
所以他基本上其实也是前面有一个还算蛮长的导论，然后在这个导论里面呢，会介绍费德罗这个对话录跟柏拉图哲学一些比较重大，然后尤其是对话录，就是当篇，就是费德罗篇，这个对话录里面提到了一些重大的柏拉图的一些理论这样子。然后在翻译跟注解之后呢，有一个稍微讨论怎么样写作的一个部分。那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费德罗篇的最后其实正是在讨论写作这件事情，所以才特别加了这一个部分进去。大概就是这样。
OK,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这边想要问有容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自己猜想应该是很多人在读柏拉图对话录的时候会有的一个疑问嘛，就是说如果有看过柏拉图原著的朋友就会知道说，柏拉图的作品它其实大部分都是那种对话式的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老实讲很像是在读美国早期三厅电影的那种剧本，你知道吗？就是读完那个柏拉图的对话录之后啊，就是大家的反应可能会是我到底看了什么那种感觉这样子。因为就会觉得说诶，这样子对话的这种内容为什么会是哲学经典的这种疑问。那想趁这个机会呢，请有容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柏拉图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写哲学书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对话录他这样子写，他的哲学的意义到底在哪边？那我们读完这样子的这种对话式的内容之后，真的可以了解或是掌握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吗？
其实基本上柏拉图所有他主动认为主观上面认为出版的作品都是以对话录的形式。那其他我们现在还保有的一些文献，大部分其实都不是非常的确定它的真假，然后我们有一部分的是书信。大部分都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真的是柏拉图写的，可能只有其中的一个大家比较有学者之间稍微比较有共识，比较有可能是柏拉图写的。那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以对话录为主，其他的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很难明确的判
定。
对。
接
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要采取这样子的写作方式。那我其实是认为啊，哲学系的学生是典型最没有耐心念对话录的人了。因为我们你是不是要自首？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是一个哲学，就是不太像一般哲学著作那种感觉啦。对，
对，完全可以了解。因为其实现在尤其是当代现在哲学系的学生呢，我们已经太过习惯就是当代哲学写作的方式，然后大家都讲求一个快很准，就是有效率嘛。
对，
你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就直说好吗？
对。
但然后那所以在我们读对话录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这好像是在读剧本，就是他会有一个开场，然后跟你讲说很少会有旁白出现，但是呢基本上他一定会跟你讲，他一定会告诉你让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哪里，然后有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哪一个人突然为什么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庆典的之前或是之后，然后提起了什么样的一个疑问这样子。那他用这个方式来写呢，其实完完全全是以古希腊的一个就是戏剧的传统来写作他的对话录的。就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像我自己的学生，有的时候会以为对话录是像《论语》一样是那个 记录，但是对话录其实基本上完全不是记录，它真的就是一个创作。那当然呢，大部分的学者会认为对话录里面的内容呢，其实片段或是讨论的主题，或甚至是有时候讨论的论证本身是很有可能真实出现过，然后甚至是真实柏拉图听到苏格拉底讲过的，但是呢，那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样，它都不是记录，它不是记载，它真的是一个剧本的创作。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就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一个文学创作这样子。那对，我刚刚讲了文学创作，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很疑惑，所以
哲学在哪里？
对，为什么这是一个哲学呢？那回答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其实是涉及柏拉图认为的哲学活动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基本上柏拉图的一个思想的特色就是他其实跟某部分其他的哲学家，一直到当代都还是有这个类型的哲学家，是注重过程的而不是注重结果的。对，所以整个探索的过程，整个这种思辨的过程，对他来讲是哲学的不是只有一部分而已，甚至是他的核心的活动本身，而不是只有最后写出来已经统整好都整理好，然后我给你一个答案的论证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柏拉图来说，他不会认为像当代的这种写作方式是符合他定义下面的哲学了，因为对他来讲，我们现在就只剩下我要跟你讲一个内容，然后我现在要证明我讲的内容是对的。那为什么要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做这件事情？那有很，其实我觉得很多理解需要回到当时的一些背景。第一个就是当时哲学这个词呢并没有很稳定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像我们今天当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基本上可以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然后它已经是一个学科了，
是，
所以它的指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柏拉图的时代呢，这个philosophos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个意义其实非常非常浮动的，它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或者是甚至这个字词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使用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脉络之下，整个所谓哲学或是这个词会指涉到的东西呢，其实是非常缺少建制化的，就是它没有 institutionalized。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他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说他想要做的是我要探索真理，然后我希望读我的这个文章的人呢会跟我一起进行这样子的活动。那大家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对于柏拉图来说探索真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它的重点绝对不会是我今天告诉你真理是什么然后我还论证给你看。而是对他来讲，如果我今天只是给你看一个论证，那就算我已经学到了，看的人也都什么都没有学到，因为事实上就算有论证，你还是只是接受了一个别人探问完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对他来说，他一定要有那个所谓的辩证的过程，也就是说我要有提问，我要有回应，我要有攻击自己的提问，或是再次检视自己的提问，或是把自己对自己的提问的回答推到极限来检视说我的回答到底有没有内在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它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对话录有一点点像就是对话本身，对于柏拉图来说是最能够饱含就是思辨的活动的这个形式的一个环境就是了。所以呢他会选择用对话方式，所以我们在某一些对话录里面会某两个对话录里面会看到柏拉图透过他的人物去讲说思想就是灵魂跟自己的对话。那这样子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对他来说思想其实就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的，那他今天呢如果是希望把其他人也来 带进来开始做同样的活动的时候，
嗯，
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用对话形式。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要讲哲谱的话，那当然柏拉图写的东西并不是哲谱，
嗯，
但你可以想象的是，当大家并没有很清楚我们到底哲学这个东西到底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希望可以触及更多的人来进行这样的活动。
OK OK 理解，
没错。所以他就里面结合了一个就是思想动态的形式，
嗯，
跟他以文学的方式包装进去的那个情境，
嗯，
也就是说你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对话录有点也有一点点像是一个 simulation， 一个这叫什么模拟吗？
嗯， 嗯，
也就是说你进到那个情境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的思想的活动会按照对话设计的方式来前进，
嗯， 嗯，
所以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耐心，
嗯，
慢慢的读下去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跟着他一起进行某一个探问，然后知道说诶，为什么哪一些回答会是有问题的，
嗯， 嗯， 嗯，
大概是这样。
理解理解。那听完有容这样讲啊，就会觉得柏拉图的对话录的这一种著作其实很哲学啦，就是很有那个思辨的那个意涵在里面这样子。那再来我们真的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啦，就是费德罗篇，就是柏拉图的这个费德罗篇它到底在谈什么。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对话录的话，就会发现到说，其实里面就是两个人嘛，就是苏格拉底跟一个小鲜肉，就是费德罗这样，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在谈这个爱这个主题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内容啊，就是到底柏拉图透过他们就是苏格拉底跟这个费德罗他们的对话，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呢？
嗯，费德罗篇呢其实是一个柏拉图中期篇早期，那对吧，我们就是说就是一个中期的对话录，所以其实基本上在这里面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大部分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了。然后就像刚才说的，他其实用的是古希腊戏剧的这个传统，
嗯，
所以其实每一个对话录里面都有很丰厚的文学色彩，而它本身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除了它是哲学作品之外，它其实甚至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看的都是翻译，所以很难感受到那个柏拉图的写作功力。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讲说，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厉害，对，
就是有文采就对了，
对，没错，而且是非常非常在意他自己文采的一个人，
嗯，
对。然后我其实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费德罗篇这一篇对话录，
嗯，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写得非常美，然后里面包含了几乎是所有类型的，在对话录里面可以看见的所有类型的写作方式，
嗯哼。
因为我先讲一个大概，然后我再回到这个费德罗篇的内容再来看。
好，
因为如果我们看柏拉图的对话录，
嗯，
然后大部分人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后期的对话录，因为后期的对话录就是比较快，
比较清楚。
不是比较清楚，
就是至少比较能进入啦，对，
不是比较清楚，而是他很迅速的就剩下一个人在讲一个讨论一个论证，然后虽然说这里面的论证呢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适应的地方，但是至少它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想象的哲学作品，而不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不就是一个文学嘛。
对对对，嗯，
对。那费德罗篇呢其实是跟大概理想国篇是差不多时代的，所以它其实它的那个戏剧的色彩还非常非常浓厚，但是呢像这些对话录里面，它其实我觉得中期对话录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它同时包含那种文学很精彩的力量，或是非常鲜明，然后甚至是他因为柏拉图会运用非常非常多的神话嘛，
嗯，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对于哲学系没有耐心的哲学系学生来说呢，就会觉得说到底看的啥这样子，
对
对，
到底要讲去哪这样子，
对，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在你重构之后呢，其实会比较能够欣赏说他为什么要 用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一点就是我先插出来讲一个对话录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其实它很常使用神话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像我们会使用现实当中的例子。其实这个类比不是非常的正确，但是我但是我想要讲的其实是使用神话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调动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这个东西我如果从这边开始讲的话，大部分的读者会更容易进入这个脉络里面。当然那个神话有各种不一样的用法在对话录里面。所以费多罗篇呢真的是包含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它包括了一个类似诡辩的这个一个言论，然后它里面有论证，而且是写的还算是蛮工整的论证，里面有很大量的神话，然后最后面呢又真的有一个比较理论性的讨论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基本上真的是所有类型都有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费德罗篇的整篇对话录的这个结构啊，我们会发现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年轻的费德罗碰到苏格拉底，然后呢费德罗刚刚从另外一个人，而且是就是另外一个人那边过来，然后这个人呢叫做吕西亚斯，然后吕西亚斯的工作呢是一个当时才有的一个很奇特的工作，就是他在帮别人写言论，而且是写那种让别人去说来说服别人的言论，也就是说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书写这件事情在这么早的古代，因为我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西元前哦，四世纪到五世纪之间这样子，就在这时候啊，书写其实是一件非常少见的事情，就是其实是跟现在我们这么容易可以书写，然后还可以打个字什么的，或者写个 SMS 之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当时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大部分的活动都是以口头的方式来进行。那这篇对话录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对话录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写下来的口语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活动本身其实基本上还是口头进行的，
口说，
对，或者是就是它的这个反正它写出来的这个内容本身理论上应该要是口头进行的，就像剧本一样，就是它理论上这个东西是要被演绎出来的这样子，但在这个对话录里面出现的第一篇言论呢，却是一个书写下来的言论。然后呢，但他虽然是书写下来的，他书写下来的内容呢，却是要给另外一个人拿去讲给别人听，拿来说服别人。而且吕西亚斯的这个职业啊，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就有点像是你今天有任何疑难杂症，我今天想要说服某间公司跟我合作，然后我自己口才不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找这个人，然后跟他讲说，我今天要说服某某，在一个某某情况里面，我要需要说服某一个人，某一个特定的内容。你帮我写一篇言论，然后我呢看完这个言论之后，我可以把它背下来，或者我只把它读熟，我可以拿去讲给这个人听，然后当然不是念给他听，因为这样就没有那个说服的力量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可以使用这个言论去说服想要说服的人，然后这个 service 呢是付费的。对，所以呢不管你今天是要去签一个什么公司合约需要说服对方，或者是今天你只想要把个妹，或是想要追求某个人，都是一样，你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可以口头上说服别人跟你在一起，你就可以去找吕西亚斯像这样子的人。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言论呢就是在这个情境下面出现的。不过呢这个言论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 command， 就是它不是一个 order， 它不是费德罗去跟他讲说我今天要追求谁，所以你可以帮我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吗，并不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吕西亚斯他自己在写的一个 哦，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练习吧，就是它可能不是某一个人指定说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所以帮我写这个言论。
嗯，
这就是吕西亚是他自己写的一个东西，但是他的目的还是一样的，他的目的就是今天所有的人，那当然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脉络下面，拿他的言论对他来说是可以去说服另外一个人接受说那个使用那个言论的人呢。产生一个爱恋的关系这样子。
嗯哼哼，
那这个脉络其实有一点点特殊，然后呢，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讲这个脉络，因为对我在我们的当代的这个眼光之下来就会觉得这是也是什么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讲这个文化背景。对，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文化背景，然后呢，学生立即的反应就说：“哇，这不就是恋童癖吗？”我只能说，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眼光下面，真的是对，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眼光下面，真的是可能是有一点点匪夷所思的。
嗯，
但是基本上呢，它有一个脉络，就是在古希腊的那个当时的一个文化里面呢，其实一来，同性恋是完全 OK 的，而且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性恋因为不是以生产作为目的，就是不是以生育作为目的，所以它更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恋爱这样子。
嗯嗯嗯，是。
那另外呢，在古希腊这个脉络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教育的功能，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的一个传统是年轻的男孩跟年长的男孩，不，年长的男人，就是进入像这样子的所谓的爱情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里面呢，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各取所需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年长的人他有欲望，年轻的人他还没有成熟到有这么强烈的就是这个生理上面的欲望，但是他有需要学习的需求。
嗯嗯，
所以呢，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成说，它其实是整个教育养成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年轻男孩跟年长的男人之间的这一种，对对对，这种恋爱关系，它其实是有社会功能的，它甚至不是什么很少见啊，或者是说起来很惊世骇俗的事情，完全不是，就它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他这个对话录的一个背景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言论呢，其实针对的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面，一个年长的男人要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说服年轻的男孩跟他在一起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在讨论爱嘛，所以他的重点就是年长的这一方，他需要去说服年轻的那一方说，接受我就是真正的爱情这件事情。所以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框架，然后有一些差异，就是在这个年龄，所谓年龄上面的差异呢，其实意味着年轻的这一方在讲智力好像有点难听，但是基本上其实在那个就是整个知性的发展上面是比较不足的这个部分，所以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所以在这个脉络上面，其实他要进一步去探讨的就是爱到底是什么，那爱到底是不是只有欲望上面的爱，或者是今天会不会真的，比如说就是这个对话录的一个最一开始的讨论，就是是不是今天我没有这种很强烈的欲望，不会让我患得患失，反而这个关系呢，才能称作是一个真正的爱情。然后我发现这个论点呢，其实挺现代的，而且这个论点是在当代是可行的，你知道吗？就是吕西亚是一个这么久远的诡辩，竟然像这样的言论呢，我在我的学生身上呢是
他们是被说服的就对了。很明
显，没错，就是他们真的认为说没错，这就是真正应该要有的爱情的样子，我这样子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而且因为就是这个言论里面本身啊，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其实他的那个言论我们把它化约到就是最最最最最少最核心，当然就是他不会直接这样讲出来，最核心的点就是你应该要爱我，因为我不爱你。
嗯，
重点就是因为我对你没有这种恋爱的欲望，我并不爱你，所以跟我在一起你是最安全的。
嗯哼，
因为你可以从我这边得到知识，但是呢我们两个之间呢却没有这种情感的羁绊，就不会有其他的负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论述呢对于今天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是有效的。对，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应该还可以开始感受到那个哲学，然后从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境里面开始进行这个活动的一个吸引力吧，或者一个甚至是一个力量这样子。
嗯，
对，所以费多罗篇基本上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嗯，
就是他在写作的内容上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他有两个主题，就是前面一个主题一直在谈爱，后面一个主题在谈写作这件事，就是写出来的文章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以吕西亚斯这个言论作为一个开头嘛，我们有一个讨论的内容，然后有一个针对爱情的言论。后面呢就是苏格拉底连续两次就是做出了一个回应，然后第二次的回应还推翻了，相对来讲推翻了他第一次的这个回应这样子。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进程里面呢越来越去讨论说，就是所以爱到底是什么。没有欲望的爱，我在这边讲的欲望不是只是生理上面的欲望而已，而是你想要或是受吸引，这个都其实都是欲望的一环这样子。他其实要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讲爱这件事情然后里面完全不含欲望的时候，那还剩下什么，或者是就没有爱就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话录其实对我来讲是对于大部分有学哲学或没学哲学的人最好上手的一个对话录。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推荐那个想厌篇吧，我自己会觉得我不一定会比较喜欢想厌篇的原因是因为想厌篇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想厌篇反而是一个比较难同整，然后比较难真的去跟上它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辨过程的一个对话录。反而是费德罗篇它的篇幅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的长，是一个有一点耐心可以读完的长度，它不是像理想国篇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长，那就不用说法篇就是长到你可能不会想要看这样子。
好，刚刚听完有容这个非常详细介绍，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蛮清楚就是柏拉图这个费德罗篇的重点还有它的结构大概是怎么样。其实听起来还是蛮复杂的哦，我自己觉得啦。好，那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如果你很担心说你在看这个费德罗篇的时候呢不是很能够掌握它的结构啊或者是它的内容等等的，那看有容这一本论美论爱就对了这样子。所以我在最后就是节目我们时间也快差不多了嘛，就是请有容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说假设啦对于没有任何哲学背景的人，那他在读费德罗篇的时候拿到论美论爱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读，应该说怎么样使用这本书啊。
其实如果是哲学系的学生的话，我大部分的时候会希望他们先不要读导论，直接开始念正文本身，然后自己去发掘那本书。那我可以理解，就是大部分一般的学不是一般学者，一般的读者呢可能会比较希望稍微对我接下来要看的东西有一个概念，我才会比较比较好的去调试我的耐心。我觉得读对话录的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是这个问题。对，所以 如果没有耐心去看所有导论里面的东西，因为还是 有一部分是非常哲学的。
嗯，
我记得导论里面其实基本上还是有整篇对话录的一个架构跟一个很基础的介绍。
嗯，
所以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整个对话录的结构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其实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开始进行阅读了。然后因为译注有非常大量的译注，有一些可能稍微比较偏理论上面的讨论，但是其实很多还是可以帮助读者在就是陪伴整个阅读的过程。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神话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个，那在大部分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译注跟你解释说他到底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已经离我们2000年以上的文本，在当时所有人都知道的神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陌生的，所以它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提取集体记忆的 source 了。
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需要译注来理解说它其实在动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像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自己觉得这个对话录相对来讲算是好起步的，算是好读然后比较好掌握的对话录这样子。
谢谢友容为我们相当仔细的介绍了费德罗篇的背景，还有关于在这个对话录中呢爱是什么这个部分。他刚刚其实有介绍说费德罗篇中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写作，那这边就卖个关子，请大家亲自来读费德罗篇了。那在这边呢我也要为哲学新媒体打个广告，听众如果对爱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除了阅读这本论美论爱柏拉图费德罗篇之外呢，也可以看最近才刚过世的美国哲学家Frankfurt 的一本小书 The Reason of Love 爱的理由。那泽美这个月呢刚好有邀请到这个林素纯博士来开课谈 Frankfurt 在这本书里面他对爱的一个哲学的观点，可以跟柏拉图对爱的观点做个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来听听看这个课程。另外呢就是关于泽美每年都会举办的哲学论说文比赛，如果有想要参加第四届青年哲人奖的青少年呢，我个人建议真的可以好好读友容这一本论美论爱最后面附录的部分，相信会有所帮助。这边也再次邀请所有符合参赛年龄的青少年来投稿参赛，练习把自己的想法完整的写下来，实践友容今天在节目中有介绍的就是柏拉图他对哲学就是思辨过程的一个体现这样。那这一届的主题呢是论教育，有三个题目可以写，分别是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吗，还有就是国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的人民吗，以及什么是决定义务教育内容的判准。比赛是8月31截稿，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构思这些问题。比赛的细节呢大家可以到泽媒官网去查阅，只要符合参赛年龄的海内外青年都可以来投稿参赛。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让大家对柏拉图的哲学还有费德罗篇里面的哲学思想有大概的掌握。这一集的一口哲学书就先聊到这边，非常谢谢友容抽空在法国来跟我们空中相会。那听完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减少大家在阅读柏拉图的费德罗篇时会碰到的可能障碍，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后如果有制作经费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节目中介绍更多的哲学书给大家认识，请大家多多支持哲学新媒体，欢迎前往哲学新媒体的首页点选订阅，就能够支持哲学新媒体的营运咯。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本节目由哲学新媒体制作播出。